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9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日午间大会，转播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演讲者皆选自教会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二资理亨利·艾宁会长将主持本场大会。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welcome.
弟兄姐妹们，欢迎各位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9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日午间大会。本场大会由罗素·纳尔逊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我们要问候各地透过广播、电视、网络或卫星转播参与大会的教会成人和友人。本场大会的音乐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指挥是麦克·威伯格和莱恩·墨菲，管风琴诗琴是邦尼古德里夫和琳达马格兹。唱诗班要献唱美哉神功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之后由70元泰尼拉沃克罗长老做开会祈祷。
Our eternal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永恒的父，我们怀着感激的心在你面前低下我们的头，聚集在这里，在此总会大会聚集。天父，我们感谢您完美的计划，以及您完美爱子的牺牲赎罪。感谢您美好为您儿女的救赎，也感谢这以您子为名的教会，以及其中的教训。我们感谢来自领袖们的讯息，以及来自唱诗班的美好歌声。我们愿意改变，并有改变的渴望，并且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祈求，祈求您的灵与他们同在。我们再次的感谢您，也爱您。这是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e choir will now favor us.
唱诗班现在要献唱《来敬主耶稣》。献唱之后，我们很高兴能聆听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礼达林乌克斯长老张乌克斯会长演讲，接着是70元黄安维拉长老演讲，然后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姜文汉长老将对我们演讲。
In mortality, we are subject to the laws of man.
在今生中，我们受到人的律法与神的律法所约束。我曾根据这两种律法审判严重的不当行为。我这些不寻常的经验，在过去是以犹他州最高法院法官的身份，现在则是以总会会长团成员的身份。我所体验到的人的律法与神的律法之间的差异，使得我对耶稣基督赎罪的真实性和力量更加感激。按照人的律法，犯下极严重罪行的人可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然而在慈爱天父的慈悲计划中，情况则有所不同。由于救主为所有怀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的人所犯的罪做了赎罪牺牲，我曾目睹相同的严重罪行可在今生获得宽恕。基督救赎我们，他的赎罪是真实的。唱诗班刚刚唱的这首美好圣诗，表达了我们救主的慈爱怜悯。来进主耶稣，你在黑暗中迷失了路途，主必照顾。伟大的爱心会从黑暗中把你带领到光明。耶稣基督的赎罪开启了一扇门，让全人类可以悔改而归向他。阿尔玛书记载了人民的悔改与宽恕，其中甚至包括那些曾经是邪恶和嗜血的人。今天我的信息是为了我们所有的人带来希望，包括那些因开除教籍或除名而失去教会成员身份的人。我们都是可以借着悔改而获得洁净的罪人。罗素纳尔逊长老曾在过去的总会大会上教导，要悔改远离罪并不容易，但其酬赏是值得付出代价的。悔改是以我们的救主作为开始，那是一种快乐而非负担。在去年12月的圣诞祈祷会中，纳尔逊会长教导，真正的悔改并非是单一事件，而是一项永不终止的特权，是获得进步、拥有平安、安慰和喜乐的基础。关于悔改最伟大的一些教导，出现在摩尔门经中阿拉玛对教会成员的讲道。他后来形容这些人是在不相信的状态中，骄傲而自大，而且把心放在财富和世俗无益的事物上。这复兴的教会中的每位成员都能从阿尔玛受灵启发的教导当中获益良多。我们以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作为开始，因为就是他要来除去世人的罪。如同阿尔玛所教导的，我们必须悔改，因为你们若不悔改，就绝不能承受天国。悔改是神的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由于所有的人都会在今生中犯罪，而从神面前被隔离，因此人若不悔改，就无法得救。从太初时起便教导了这件事。主命令亚当，要教导你的儿女，各地所有的人都必须悔改，否则他们绝不能继承神的国，因为没有不洁的东西能住在那里或住在他面前。我们必须悔改我们所有的罪，悔改所有与神的诫命相违背的行为或怠惰，无人例外。纳尔逊会长刚在昨天晚上向我们提出一项挑战，他说，弟兄们，我们都需要悔改。我们若要借着悔改获得洁净，就必须弃绝罪 并向主认罪，并在必要时向他在这世上的法官认罪。阿尔玛也教导我们必须做正义的事，这些都属于经文中常见的那项邀请，也就是归向基督。我们每个安息日都需要领受圣餐，我们在圣餐教仪中订定圣约，获得祝福来帮助我们克服那些阻碍我们依照救主邀请成为完全的不配称行为或渴望。当我们摒弃一切邪恶，尽能尽意尽力爱神，我们就能在基督里成为完全，并借着他所流的血被圣化，成为神圣而没有污点。这是多么大的应许，这是多么大的奇迹，多么大的祝福。神的计划提供了今生的体验，目的之一是要验证我们，看我们是否愿意做主我们的神命令我们的所有事情。这计划的一部分是我们要对神和对他所拣选的仆人负责，而这当中涉及了世上的审判和神的审判。在主的教会中，对成员及准成员的世上审判是由教会的领袖执行，这些领袖要寻求神的指引，他们的责任是审判那些在通往永生的圣约道路上努力归向基督以获得他赎罪大能的人。世上的审判决定一个人是否已准备好受洗，一个人是否配称获得圣殿推荐书进入圣殿，一位已从教会记录中被除名的人是否已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充分悔改，得以再次受洗。当神所召唤的世上法官核准某人进行下一步，例如有资格进入圣殿，他并不是表示那人是完美的，也不是在宽恕任何罪。宾塞甘长老曾教导，在免去世上的惩罚后，那人也必须向天上的神寻求并获得最终的悔改，只有他能赦罪。如果在最后的审判前仍然为悔改有罪的行为和渴望，则为悔改的人仍然是不解的。最终我们要负起的责任包括获得悔改所带来的最后洁净，是我们每个人与神之间的事。经文中最常被提及的审判是复活后的最后审判。许多经文指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按照必死之身的所作所为接受审判，所有的人都会按照他们的行为和他们心中的渴望受审判。最后审判的目的是为了判定我们是否达成阿尔玛所描述的那种心中巨大的改变，成为新的人，不再想作恶，只想不断行善。执行这项审判的法官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他的审判之后，我们都会承认他的审判是公义的，因为他通晓万事，知道我们的一切行为和渴望，包括正义的或已经悔改的，以及未悔改或未改变的行为和渴望。经文中描述了最后审判的过程。阿尔玛教导对神的公道而言，在复活时万物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是必要的。这意味着假如他们今生的行为是好的，心中的愿望是好的，在末日他们将恢复到好的。同样的， 假如他们的行为或他们的愿望是坏的，他们就必回复到坏的。同样的，先知雅各教导，在最后的审判时，凡正义的必人正义，凡污秽的必人污秽。这就是来到摩罗乃称为活人和死人的永恒法官，伟大的耶和华的可爱的审判栏前的过程。为了确保我们将洁净地站在神前，我们必须在最后的审判之前悔改。如果如同阿尔玛对他有罪的儿子所说的，我们无法在神前隐藏自己的罪行，除非你悔改，否则你的罪必在末日成为对你不利的见证。在透过悔改而达到所需的洁净这件事上，耶稣基督的赎罪为我们提供了唯一的方法，而今生就是我们去做的时候。尽管我们受到教导，有些悔改可以在灵的世界发生，但那不是一件有把握的事。密文培勒长老曾教导，当身体与灵合而为一时，要克服困难和侍奉主便容易许多。此时人比较容易被塑造，比较受影响，今生是悔改的时候。当我们悔改时，主保证我们的罪，包括我们的行为和渴望，会得到洁净，而我们的慈悲的最终法官将不再记住那些罪。我们若借着悔改而获得洁净，就有资格获得永生。便雅悯王描述那是在无穷幸福的状态中与神同住。神复原的计划的另一个部分是复活将使万物都恢复到原来而完美的躯体上，这包括我们今生中所有身体上的缺陷和畸形，包含天生的或因创伤或疾病而导致的，都会变得完全。这种复原是否能洁净我们不圣洁或尚未克服的渴望或吸引呢？并不能。我们从近代的启示得知，我们将按自己的渴望以及行为受审判，甚至连我们的思想都会定我们的罪。我们绝不可将我们悔改的日子拖延到死亡之时。艾缪莱克教导，那在今生占据我们身体的灵，不论是主的灵或魔鬼的灵，也会有能力在永恒世界中占据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救主有能力，也随时愿意洁净我们脱离罪恶。现在就是寻求他的帮助，悔改我们邪恶或不当的渴望和思想，使我们能成为洁净，并准备好在最后的审判站在他面前的时候。神的计划和他所有的诫命都涵盖在他对我们每个人的爱之下，这份爱比一切都令人渴望，而且最能让灵魂快乐。先知以赛亚甚至向二人保证，只要他们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并广惜赦免。阿尔玛教导，看啊，他向所有的人伸出慈悲的臂膀，邀请他们。复活的主告诉尼非人，看啊，我慈悲的臂膀已伸向你们，凡愿意来的，我必接纳他。从这些以及其他许多经文的教导中，我们知道慈爱的救主张开他的双臂，在他所指定的慈爱条件下，接纳所有男人女人来享有神给他儿女最伟大的祝福。由于神的计划和耶稣基督的赎罪，我怀着完全光明的希望见证神爱我们，我们可以借着悔改的过程获得洁净。我们获得应许，如果我们努力前进，保享基督的话， 并持守到底。看啊，父这样说，你们必得永生。愿我们都会这么做。我如此恳请和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感谢能蒙福拥有骨肉的身体，这是来自天父的奇妙恩赐。我们的身体有600多块肌肉，许多肌肉都需要锻炼才能保持良好的状态，来执行日常的活动。我们可能耗费许多心思阅读和学习有关肌肉的事情，但是如果这样就认为能使肌肉更强壮，我们将会非常失望。肌肉要去使用才会成长。我逐渐了解到，属灵的恩赐也是同样的道理。这些恩赐需要去运用才会成长。例如，信心这项属灵恩赐不只是一种感觉或心情，而是一项行动的原则。信心在经文中出现时，常常和运用连接在一起。就像阅读和学习有关肌肉的事情并不足以锻炼肌肉一样，阅读和学习有关信心的事情而没有加上行动，也不足以培养信心。我16岁的时候，我的大哥伊凡22岁。有一天，他回到家，告诉家人一个消息：他决定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受洗。我的父母看着他，似乎有些存疑。我记得我并不完全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大概一年后，他给了我们一个更令人意外的消息，他决定要去传教。这表示我们会有2年的时间看不到他。我的父母听到这项消息并不高兴，然而我在他身上看到明确的决心，这更让我佩服他和他所做的决定。几个月后，伊凡在传教时，我有机会和一些同学规划一个假期。我们想要到海滩玩几天，以庆祝高中岁月的结束。我写信给正在传教的哥哥，告诉他我的暑假计划。他回信说，我们去的那个目的地在途中会经过他服务的小镇。我觉得顺道去拜访他会是个好点子。后来我才知道，传教士不该让家人来探望。我做了所有的安排。我记得我坐在巴士上，想着在这美丽晴朗的日子与伊凡欢聚的情景。我们会吃早餐、聊天、在海滩上玩、做日光浴。我们即将共度一段欢乐的时光。公车抵达终点时，我看到了伊凡，他身边站着另一个年轻人，他们两人都穿着白衬衫，打着领带。我下了巴士，我们互相拥抱，然后他介绍了他的同伴。我没有多浪费一分钟，马上告诉哥哥我那天的计划，但是我不知道伊凡那天做了什么样的安排。他看着我，微笑地说：“好啊，不过我们有些工作需要先做，你要和我们一起来吗？”我同意了，以为我们之后会有足够的时间到海滩上玩。那天，有超过10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我与哥哥和他的同伴穿梭在那个小镇的街道上。我整天对人微笑，和我从没见过的人打招呼。我们跟每个人说话，敲陌生人的门，拜访哥哥和他的同伴正在教导的一些人。在其中一个拜访中，哥哥和他的同伴教导有关耶稣基督和救恩计划。突然间，伊凡停顿了下来，看着我。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他很有礼貌地请我分享对正在教导的事有什么样的看法。 屋里安静了下来，所有的目光都在我身上。我勉强想出一些话，分享对救主的感受。我不知道我分享的事情对不对。我的哥哥没有纠正我，而是感谢我分享我的想法和感受。我们在一起的那几个小时，哥哥和他的同伴没有花任何时间专程教导我课程，但是我所得到的知识比之前跟他交谈所累积的知识更多。我亲眼看到，当人们的生活中获得灵性的光时，他们的容貌会怎样改变。我看到他们之中有人如何在福音信息中找到希望，也学会该如何为人服务，忘却自己和个人私欲。我那时正做救主所教导的事，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回想起来，我知道在那天，因为哥哥让我有机会把信心付诸行动，我的信心增加了。当我读经文，寻找可教导的人，做见证，为人服务等等，就是在运用信心。那天我们没有空去做日光浴，但是我的心沐浴在来自天上的光里。我甚至连沙滩上的一粒小沙子都没看到，但是我觉得我的信心像一粒小芥菜种一样成长。在那个晴朗的日子里，我当不成观光客，却获得美好的经验，甚至在还不是教会成员的时候，就不自觉地当了传教士。由于福音的复兴，我们可以逐渐了解天父如何帮助我们培养属灵的恩赐。他多半是给我们机会去培养那些恩赐，而不是在我们没有付出灵性和身体上努力的情况下直接给我们这些恩赐。如果我们与他的灵保持和谐，就会学会认出这些机会，然后采取行动。如果我们寻求更多耐心，可能会发现自己在等待回复时需要运用耐心。如果我们想要对邻人有更多的爱，可以在教会里坐在陌生人旁边来培养爱心。信心也是类似的情形，当我们心中有所怀疑，就需要信赖主的应许来继续前进。这么做就是在锻炼属灵的肌肉，让这些肌肉发达，成为生活中的力量来源。一开始这可能不容易做到，甚至会成为艰难的挑战。主透过先知摩罗乃所说的这些话适用于今日的我们。如果世人到我这里来，我必让他们看见自己的弱点。我赋予世人弱点，使他们得以谦卑。我给所有在我面前谦抑自己的人的恩典是充分的，因为如果他们在我面前谦抑自己，并对我有信心，我必为他们使软弱的东西变成坚强。我很感谢我的哥哥伊凡，他不但跟我分享福音，也间接地邀请我去奉行福音，并看出自己的弱点。他帮助我接受夫子的邀请，来跟从我，像救主那样行走，像救主那样寻求，并像救主爱我们那样爱人。在那次传道的经验之后，过了几个月，我决定受洗，而且我自己也要去传教。让我们透过找出需要更多灵性机能活动的肌肉，并开始加以锻炼他们，来接受罗素纳尔逊会长的邀请，一心一意地归向救主。这是长途赛跑，而不是短程冲刺。所以不要忘记去做那些微小但持之以恒的灵性机能活动， 来增强这些重要的灵性肌肉。如果我们想要增加信心，就要去做需要信心才能完成的事。我要见证，我们都是慈爱天父的儿女，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爱我们，他来到世上向我们显明道路，然后自愿舍去生命，好让我们获得希望。救主邀请我们跟从他完美的榜样，运用对他和他赎罪的信心，并扩展我们所获赐的一切属灵恩赐。他就是那道路，这是我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have you ever had
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睡不着的时候，是否曾试过想象属羊呢？一只只肥嘟嘟的羊跳过篱笆，你数着，一、二、三、245、246、657、658。对我来说，属羊不会让我想睡觉，我会因为担心错过或丢失一只而一直都清醒着。我们跟那位后来成为国王的牧童同样宣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在这个复活节期，我们颂扬这位好牧人，也就是神的羔羊，这是他所有神圣头衔里比较温柔或比较重要的一个。救主自称好牧人，许多先知也作证他是神的羔羊。我们从这两种身份中学到很多知识，这两个角色和象征极其有力的相辅相成。谁比好牧人更能救助每一只珍贵的羊呢？谁又比神的羔羊更适合成为我们的好牧人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的独生子因为愿意服从他的父而牺牲自己的生命。耶稣作证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有权柄舍命，也有权柄取回。救主与他的父合一，他独特的以好牧人及神的羔羊的身份赐福给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好牧人，他用他的声音和名字来称呼他的羊。他找寻我们，聚集我们，教我们如何用爱来施助。我们来探讨这三个重点，先从他用自己的声音和名字来称呼我们开始。首先，我们的好牧人按着名叫自己的羊，他们认得他的声音。他用自己的名字称呼你们，那名字就是基督的名。我们真诚地努力跟从耶稣基督时，就会受到感召去行善、爱神和侍奉他。我们研读、沉思和祈祷时，我们定期更新圣餐圣约及圣殿圣约时，以及我们邀请所有的人来接受他的福音和教义时，就是在听他的声音。现今，罗素纳尔逊会长劝告我们，要用耶稣基督所启示的名称来称呼这个复兴的教会，也就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主说，你们无论做什么，都要奉我的名，所以你们要用我的名称呼这教会，奉我的名祈求父，求他为我的缘故赐福给教会。在世界各地，我们在心中和家里奉耶稣基督的名呼求父， 感谢享有丰富的祝福，能够有以家庭为中心，由教会从旁辅助的崇拜、福音学习和有益身心的家庭活动。其次，我们的好牧人会寻找我们，把我们聚集到他的羊圈里。他问道，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我们的救主伸手救援那一只羊，往往同时也保护那99只羊。我们在施助的时候，虽然热切想要找回那走失的一只，但也感谢那坚定不移的99只。我们的主从各处，从大地四方把我们找出来，解救出来。他借着圣约和他的赎罪之血，把我们聚集起来。救主告诉他新约时期的门徒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复活的主在美洲大陆对离海立约的子孙作证说，你们是我的羊。耶稣说，其他的羊也会听见他的声音。摩尔门经是为耶稣基督的声音作证的另一部约书，这是多么大的祝福啊。耶稣基督邀请教会接纳所有听他声音又遵守他诫命的人。基督的教义包含了接受水、火与圣灵的洗礼。尼腓问道，既然神的羔羊是圣洁的，尚且需要受水的洗礼来尽出般的义，那么不圣洁的我们更是何等需要受洗。是的，受水的洗礼。今天我们的救主希望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邀请别人来跟从他，来在他里面找到爱、医治、连结，并且归属于圣约。在他里面也包括在神的圣殿里，圣殿的神圣救恩教义能够造福家庭所有世代，从而在幔子两边聚集以色列。最后，身为以色列牧者的耶稣基督具体展现以色列的牧人如何以爱施助，就像救主曾问西门彼得那样，当他也问我们是否爱他时，就是在恳请我们，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牧养，你喂养我的羊。主应许，只要他的牧人喂养他的小羊和羊群，圈里的羊便不再惧怕，不再惊惶，也不缺少一个。我们的好牧人告诫说，以色列的牧人不能睡觉，不能赶散羊群或让羊走失，也不能偏行己路，追求自己的利益。神的牧人要去巩固、医治、包扎那受伤的，领回那被驱赶的，寻找那失丧的。主也警告要小心雇工，因为他们不顾念羊，还要提防假先知。他们披着羊皮到你们这里来，里面却是残暴的狼。我们怀着善意与信心来运用个人的道德选择权时，就能令我们的好牧人欢喜。救主羊圈里的人仰望着他，感谢他的赎罪牺牲。我们立约要跟从他，不是被动、盲目或懦弱的跟从，而是全心全意想要爱神和邻人，愿意担负彼此的重担，因彼此的快乐而欢心。我们要像基督甘心乐意的顺服父的旨意那样前进的承受他的名。我们欣然的努力参与他的事工，去聚集和施助神所有的儿女。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是完美的牧人。由于耶稣基督为羊群舍命，并且现在已经荣耀的复活，因此他也是最完美的神的羔羊。神的羔羊要被献祭一事，从太初就预告了。天使告诉亚当， 他做的献祭就好像父的独生子的牺牲。此事邀请我们要悔改，并且永永远远奉子的名呼求神。先祖亚伯拉罕为世上各国确立了圣约的祝福，也体验到献祭自己独生子的意义。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众先知和使徒早都预知神的羔羊被预派的使命，并为此感到高兴。在旧大陆的约翰，在新大陆的尼腓，都为神的羔羊作证。是的，即永恒之父的儿子，世界的救赎主。阿宾纳代为耶稣基督的赎罪牺牲作证说：我们都如羊走入歧途，个人偏行己路，主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阿尔玛称神子伟大至极的最后牺牲是比其他所有的都重要的事。阿尔玛鼓励我们要对神的羔羊有信心，而且来吧，不要害怕。我有个好朋友，讲述他如何获得对耶稣基督赎罪的宝贵见证。他从小就相信罪恶会遭致大惩罚，而且必须自己一个人承担。他向神恳求，希望了解获得神的宽恕的可能性。他祈求，想知道耶稣基督如何能宽恕悔改的人，想知道慈悲如何能满足公道。有一天，他在一次带来灵性转变的经验中得到了祈祷的答复。有个神色慌张的年轻人抓着两袋偷窃的食物从杂货店里跑出去，跑到大街上，后面追来的店经理一把把他抓住，开始叫骂又动手打他。我的朋友并没有把这个吓坏的年轻人当成小偷，反而对他充满了强烈的同情心，这是他自己没料想到的。他不担心自己的安危，反而直接走向那两位争吵的男子。他说出这样的话，他说：我帮他付钱，请让他走，我来帮他付食物的钱。我朋友受到圣灵的鼓舞，充满着一股以往不曾感受过的爱。他说：我这么做纯粹是想帮助和挽救这个年轻人。我朋友说，他开始明白耶稣基督和他的赎罪，明白耶稣基督如何心怀纯正且完美的爱，为什么愿意牺牲来成为他的救主和救赎主，以及他为什么想要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和救赎主。无怪乎我们高唱：听哉，牧人西辞声呼，同来寻回失路羊，肩甲腹悲息欣然归，安憩在于羊棚上。我们感到孤独、退缩、不安或害怕时，我们的救主是那羔羊都知道。尼腓在异象中看见神羔羊的大能降在羔羊教会的圣徒身上，也降在主的约民身上。虽然被分散到整个地面上，但他们在极大的荣耀中以正义并以神的大能武装起来。这项带来希望和安慰的应许也包含我们这时代。在家庭、学校、工作场合或社区里，你是唯一的教会成员吗？你是否有时候觉得自己的分会很小或与世隔绝呢？你是否曾经搬到语言或风俗习惯都不熟悉的新地方呢？或许你的生活环境已经改变，但你不曾想过会发生的事如今在困扰着你呢？救主向我们保证，不论我们是谁，不论状况如何，套用以赛亚的话，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臂膀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好牧人用他的声音和名字来称呼我们，他寻找并聚集他的人民，亲自造访他们。 他透过活着的先知和我们每一个人，去邀请所有的人，在他圆满的复兴福音中与圣约道路上，找到平安、目的、医治和喜悦。比方说，他教导以色列的牧人要怀着他的爱去施助。神羔羊的神圣使命是早已预派的，众先知和使徒都为此感到欢心。他的赎罪无限且永恒，是幸福计划和创造目的的核心所在。他向我们保证，不论我们的处境如何，他都会把我们放在心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愿我们渴望成为神和羔羊的谦卑信徒。或许有一天，我们的名字得以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唱着羔羊的歌，被请去赴羔羊的宴席。他既是牧人，又是羔羊，呼唤我们来得到正确的知识，认识你们的救赎主和你们伟大而真正的牧人。我见证我们的完美的好牧人，那位完美的神的羔羊，会呼唤我们的名字，奉他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congregation will now join the choir.
会众现在要和唱诗班一起唱，听各国请听。献唱之后，我们将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大卫贝纳长老演讲。接着是七十元凯尔麦基长老演讲。然后，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罗纳德罗斯本长老将对我们演讲。
This is the 189th 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总会大会。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各项计划和活动正变得越来越以家庭为中心，由教会从旁辅助。最近总会大会上宣布的一系列调整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罗素纳尔逊会长建议我们，他说还有更多的事情会发生，吞几颗维他命，
好好休息，教会的未来令人兴奋。我祈求并邀请圣灵同在，帮助我们一起思考在主复兴的教会中目前正在进行的这些调整可能产生的一些基本影响。我和奎格柯丁森长老最近一起参加了一场圣职领导人大会，他运用两个简单的问题来强调成为以家庭为中心由教会从旁辅助的这项原则。他建议我们不要在星期日的教会聚会后回到家问你今天在教会学到了哪些关于救主和他福音的事，反过来我们应该在教会聚会中问你这一周在家里学到了哪些关于救主和他福音的事，切实地遵守安息日、新的课程和经过调整的聚会时间表，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在家和在教会学习福音。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每一位成员，每个人都有责任要学习和奉行主的教导，并借着适当的权柄来接受救恩和超生的教义。我们不应该期望教会这个组织来教导或告诉我们成为忠诚的门徒和勇敢的持守到底所必须知道和做到的每一件事情，反而我们个人有责任要学习我们应当学习的事，奉行我们应当过的生活，成为夫子要我们成为的人。我们的家是学习、奉行和成为的首要场所。约瑟·斯密小时候从家人那里学习关于神的事，他努力探索神对他的旨意，这促使他在众多不同的基督教派当中寻找真理，认真地沉思经文，并真诚地向神祷告。少年约瑟·斯密在父和子显现以后，立刻从圣灵返家。回到家，第一个和他说话的是他的母亲。他靠着壁炉时，母亲问他怎么回事。约瑟回答说：“别担心，一切都好，我很好。”然后他对母亲说：“我自己已经知道了。”约瑟的经历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学习模式，这个模式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效法学习，我们也都需要自己学习。天父计划的首要目的是让他的子女变得更像他，因此他提供我们极为重要的机会来成长和进步。我们承诺要学习和奉行真理，这样的决心在越来越混乱和邪恶的骚动世界里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不能期望光靠参加教会聚会和参与各项计划就能获得所有的灵性启迪和保护，让我们能够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父母有神圣的职责要在爱与正义中教养子女，受灵启发的教会领袖、教师和活动可以帮助个人和家庭努力在灵性上成长。尽管我们在圣约道路上努力前进的时候都需要别人的帮忙，但是培养灵性力量和耐力的首要责任是落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想想先知离海的儿子尼斐如何渴望借着圣灵的力量亲自看到、听到和知道他父亲在生命树异象中所学到的事。年轻的尼斐当然需要良好的父母的榜样和教导，也确实因此而蒙福，但是就像约瑟·斯密一样，他渴望亲自了解和知道。如果你我所知道的耶稣基督和他的复兴福音都是别人教导或告诉我们的，那么我们对他和对他荣耀后期时代事工的见证基础 就是建立在沙土上了。我们不能完全依赖或借用别人的福音之光和知识，即使是我们所爱和信任的人也不行。重要的是，先知约瑟·斯密教导，每一位后期圣徒都要亲自了解神对我们来到世上的计划和目的。关于人与神和诸天使之间的未来关系，就算我们读过并了解从亚当时代以来所有写下的事，我们对这主题所知道的还是极少。光是阅读别人的经验或赐给他们的启示，绝不能让我们有宽广的视野来了解我们自己的情况和我们与神之间的真正关系。这种知识只能借由经验，透过那为此目的而设的神的教义来获得。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各项计划和活动之所以在圆满时代福音期的这个特定时节变得越来越以家庭为中心，由教会从旁辅助，其中是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就是为了让个人和家庭能够达成这项伟大的灵性目标。让我总结福音学习越来越以家庭为中心，由教会从旁辅助，可能会产生的一些基本影响。首要的传教士训练中心是在我们的家，次要的传教士训练中心是在普柔福、马尼拉、墨西哥市和其他的地点。而最富教育意义的主日学课程应该是我们在住处进行的个人和家庭研读，而在教堂举行的主日学课程对我们有帮助，但那是次要的。家谱中心现在是在我们的家里，家谱研究工作所需要的协助支援一样可以在教堂提供。不可或缺的圣殿准备课程是在我们的家中进行的，教堂也可以定期开设重要的圣殿准备班，但那是次要的。使我们的家成为我们可以站在圣地上的圣所，在这后期的日子里至关重要。虽然以家庭为中心，由教会从旁辅助的学习是为了让我们在今日获得灵性力量和保护，但这件事未来甚至会更攸关重大。请想想以家庭为中心，由教会从旁辅助这项原则如何适用于我们个人做好准备和保持配称，使我们能在主的殿中接受神圣的教义和圣约。确实在家中所做的圣殿准备是最有成效的，不过教会有很多成员并不确定在圣殿外怎样讨论圣殿经验才适当，哪些可以说，哪些不能说。泰弗·彭森会长说明了为什么会有这种不确定的感觉。他说，圣殿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在圣殿里举行的教仪是神圣的。由于圣殿极为神圣，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有所顾忌，不愿对子女和孙子女多谈圣殿的事。如此一来，许多人无法培养去圣殿的真正渴望，或者使他们在对圣殿认识不多的情况下就进入了圣殿，因而未能准备好接受所要负起的义务和要订立的圣约。彭孙会长继续说，我相信有适当的了解和认识对于年轻人为进入圣殿做准备会极有帮助，而且能助长他们心存渴望寻求圣职的祝福，就像亚伯拉罕寻求圣职的祝福一样。彭孙会长强调，我们要有适当的了解，针对这一点有两项基本准则可以帮助我们做到。准则一，因为我们爱主，所以在谈论他神圣的殿的时候一定要心怀虔敬。 我们不该透露，也不该描述在神圣圣殿仪式中所接受到的与圣约有关的特别象征。我们也不该讨论在圣殿中具体承诺不会透露的神圣资料。准则二，圣殿是主的殿，圣殿里的一切都指向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讨论与圣殿教义和圣约有关的基本目的和教义原则。豪会洪德会长提出忠告，他说，让我们与孩子分享我们在圣殿里所享有的灵性感觉，并且更热切更自在地教导他们有关主的殿的目的。从先知约瑟斯密开始，一直到罗素纳尔逊会长，世世代代的教会领袖都广泛地教导圣殿教义和圣约在教义上的目的。我们有很丰富的资源，有印刷品、声音档、影片，还有其他格式的资源，来帮助我们认识先行礼教义、恩道门、婚姻和其他印证的教义。教会也提供了资料关于如何跟从救主，借由接受和敬重各项圣约来遵守服从律法、牺牲律法、福音律法、贞洁律法和献纳律法。教会成员都应该熟悉 temple.churchofjesuschrist.org 网站上可以取得的使用资料。罗素纳尔逊会长强调，由于圣殿教义的神圣本质，所以教会在公布与圣殿有关的重要资料的时候，资料是否正确且适合公诸大众，其中的平衡至关重要。他解释说，我建议成员阅读经文指南里与圣殿相关的条目，例如膏抹、圣约、牺牲和圣殿。不妨也阅读出埃及记第26-29章和利未记第8章。旧约和无价珍珠里的摩西书、亚伯拉罕书强调圣殿事工不但是古老的习俗，其教义更具有历久不衰的特质。所以想象你的子女问你，我在学校听别人说我们在圣殿里穿很奇怪的服装，真的是这样吗？ temple.churchofjesuschrist.org 网站上有一个短片叫做神圣的圣殿服装，这个绝佳的资源说明从远古时代男人和女人就采用圣乐、不同形式的祈祷、饶富象征意义的宗教服装、手势和仪式来表达他们内心深处对神的崇拜之情。所以说，教会借由提供基本的教导和绝佳的资源，例如这段影片，从旁辅助我们，以家为中心，来准备好接受圣殿的荣耀祝福。你可以取得许多实用的资料。我们努力行走在主的灵的温顺中，就能蒙福了解关于神圣的圣殿教义和圣约在家中什么适合讨论，什么不适合讨论，然后达到必要的平衡。我猜想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在思索自己的福音学习是否能实际做到以家庭为中心，由教会从旁辅助。也许你是家中唯一的教会成员，也许你的配偶不支持你，也许你是单亲父母，也许你单身自己一个人住，也许你是离婚的后期圣徒，所以你对这些原则如何适用于你的情况心中抱持疑问。也许你们是一对夫妇，彼此看着对方质疑说，这件事我们做得到吗？是的，你做得到。 我应许各项增添你能力的祝福会流入你的生活中，并彰显出来，会有大门敞开，也会有光芒照射。你的能力会增强，让你能认真并充满耐心地坚持下去。我高兴地见证，我们努力履行个人责任，去学习并喜爱耶稣基督的复兴福音时，就会得到补偿的祝福。我们确实可以准备好获得一切必须的事物。我这样应许和见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Several years ago, our five-year-old son
好几年前
came to me and announced, Dad,
我们五岁大的儿子走过来对我说，爸，我弄懂了，我明白你的很快对我来说就是很久很久。当主或他的仆人说再过不多日子或时候不远的时候，实际上的意思可能是指一生或更久的时间。他的时间与我们的时间不同，他的时机也往往跟我们的不一样。关键在于耐心，没有耐心我们就无法培养或展现对神的信心，以及得以获得生命与救恩的信心。但我今天的信息是，即使我们正在耐心的等候主，有些祝福还是会立即临到我们。当阿尔玛和他的人民被拉曼人俘虏时，他们祈求能获得解救，他们并没有立即获得解救，但是在他们耐心等候救援的时候，主向他们显示了良善，带有直接的祝福。他直接软化拉曼人的心，使他们没有遭到拉曼人杀害。他也增强了阿尔玛的人民，减轻他们的重担。当他们最后被救出来时，他们来到柴雷罕拉，讲述他们的经验，让那里的人民啧啧称奇。柴雷罕拉的人民大感惊奇，他们想到直接由神而来的良善，想到他以大能解救阿尔玛和他的弟兄脱离拉曼人的掌握与束缚，就提高声音感谢神。直接由神而来的良善会临到所有真心诚意全心全意呼求他的人，这包括会临到那些在真切的绝望中呼喊的人。此时解救看似遥不可及，而痛苦延长甚至加剧。这样的事就发生在一个年轻的先知身上，他在湿冷的地牢中痛苦到几乎要死，最后呼喊，神啊，您在哪里？您的手要禁止到几时？是的，主啊，到几时？主的答复并未立即解救约瑟，但是他立刻宣告平安。神也立即给予希望，他最终会获得解救，不论何事，不论何地，在基督里并透过基督，希望总是在我们面前展露灿烂的微笑，而且直接出现在我们面前。此外，他已应许，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最重要的是，神的爱是立即直接的。我要和保罗同样见证，任何事情都无法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即使我们的罪会让我们与他的灵隔绝一段时间，但也无法持续和直接的让我们与他神圣的父爱隔绝。上述就是他立即祝福我们的一些方式和方法。现在为了显明这些原则既符合现况又跟我们切身相关，我要跟各位分享两个人的经验，他们都能见证直接由神而来的良善。艾米丽从青少年时期就因为滥用药物而受苦，一时的尝试变成习惯，习惯最后越来越难改，成为捆绑她多年的习瘾。状况时好时坏，艾米丽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困难隐藏起来，在她成为人妻人母之后更是如此。他一开始所获得的解救 感觉根本不像是解救。前一刻艾米丽只是接受一项例行的医疗检查，下一刻她就被救护车载到住院治疗的院所。一想到自己要跟孩子、丈夫和家分开，她的心开始慌了。那一晚艾米丽独自留在又冷又暗的房间，卷曲在床上哭泣。她逐渐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以致最后焦虑、恐惧以及房间里和她心中令人窒息的黑暗压垮了她。艾米丽真的以为那天晚上她会死掉，孤单的死掉。在那绝望的情况下，艾米丽设法鼓起全身的力气，从床上翻下来跪在地上。她不再像以前有时祷告那样摆出姿势，她完全臣服于主，绝望地恳求：亲爱的神，我需要您，请帮助我，我不想孤单一个人，请帮助我熬过这个晚上。就在那瞬间，耶稣伸出他的手，抓住他快沉默的灵魂，就像他对古代的彼得所做的那样。一股奇妙的平静、勇气、安定和爱临到了艾米丽。那个房间不再冷冰冰，也不再孤单。自从14岁起，这是他第一次知道一切都会安然无恙。当艾米丽觉悟神的存在，她安然入睡。由此可知，你们若悔改，不硬起心来，那伟大的救赎计划必立刻在你们身上生效。艾米丽的痊愈和最终的解脱花了很长的时间，她接受治疗、训练和谘商好几个月。在那段期间，神的良善支撑着她，有时甚至背着她走下去。神的良善继续与她同在，帮助她进入圣殿，与丈夫和孩子永远印证在一起。艾米丽就像采莱罕那的人民，现在当她想到神直接的良善以及神拯救她脱离束缚的大能时，都会感谢神。现在再谈一谈另一位勇敢信徒的故事。2013年12月27日，尚恩与莎拉·齐科德突然出现在艾丽莎·苏德罗的家门口阶梯。艾丽莎很高兴地接待这两位好友。尚恩是艾丽莎的主教，他把自己的手机递给艾丽莎，神情肃穆地对她说：艾丽莎，我们爱你，你需要接这通电话。艾丽莎的丈夫马里欧在电话上，她的丈夫和他们的几个孩子在偏远的地区进行一趟期待已久的雪上摩托车之旅，却发生严重的意外。马里欧伤势严重，他们十岁的儿子加勒不幸去世。当马里欧声泪俱下地诉说加勒的死讯，艾丽莎被很少有人能够理解的震惊和战栗压垮，她瘫坐在地上，难以言喻的悲痛让她虚脱无力。艾丽莎动也不动，也无法说话。齐克德主教夫妇随即扶起她，搀扶她，他们哭成一团，悲痛万分好一阵子。后来齐克德主教提议给艾丽莎一个圣职祝福。接下来发生的事，若是对耶稣基督的赎罪和直接由神而来的良善没有一些了解，是无法理解的。齐科德主教将双手轻轻地放在艾丽莎的头上，用颤抖的声音开始说话。艾丽莎听到两件犹如神亲口对她说的事。首先，她听到自己的名字，艾丽莎舒罗德。接着他听到主教运用全能之神的权柄，就在听到主教说出他的名字和神的能力那瞬间，艾丽莎充满了无法形容的平安、爱、安慰，甚至有些喜悦。 这种感觉一直萦绕着他。当然，马里欧、阿丽莎和他们的家庭现在还是会想念加勒，为他哀悼。这很困难。每次我跟他们谈话，阿丽莎在谈到她是多么爱、多么思念她的小儿子时，就会泪水盈眶。她噙着泪水谈到，伟大的救赎主如何在他遭遇严峻考验的每个时刻支持着他，而且在他处于极度绝望的那段日子，从一开始就立即获得由他而来的良善，现在也让他对再过不多日子就要来到的甜美团聚持续怀抱着光明的希望。我领悟到人生的经验有时会产生困惑和纷扰，让人难以获得察觉或留住临到艾米丽和艾丽莎的这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也曾经历过这样的时刻。我见证在这些时刻，光是我们能存活下来，就已经温柔有力地显明直接由神而来的良善。要记得，古代的以色列因为那曾日复一日保护他们的同一位神，最后才获得拯救。我见证耶稣基督是伟大的拯救者，我奉他的名应许各位，只要你真心诚意、全心全意归向他，他会拯救你脱离任何足以消落、摧毁你的生活或喜乐的事。解救的过程可能比你想要的还要久，可能是一生或更久。所以为了给你们安慰、勇气和希望，为了支持和强化你们直到那最后获救的日子，我要向你们介绍直接由神而来的良善，并为此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本场大会接近尾声之际，我要为过去这两天来在这讲台上所分享的忠告、真理和启示，表达对天父的感谢。我们已获得神仆人的教导，他们蒙神召唤，说出他神圣的话语。主在后期时代启示中提醒我们，无论是借着我自己的声音，或是我仆人们的声音，都是一样。看着现场聚集的圣徒，以及脑海里想象着在世界各地观看总会大会的成员，这令我想起摩尔门经中，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之后向尼斐人显现时聚集的群众，主教导他们福音，然后鼓励他们说：“回家去，曾是我讲的事，奉我的名向父祈求，使你们得以明了。”我们要谨记先知和教会领袖在这次神圣聚会中所说的话，接下来就是要回家去沉思。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就是今日神在世上国度的堡垒。先知曾预言，在这个时代，魔鬼必在人类儿女心中肆虐，并煽动他们恼怒美好的事物。自古以来，人们会建造堡垒来阻挡敌人的入侵。这些堡垒通常有守望台，好让守望者就像先知一样，能警告人民防范即将前来攻击的敌军。在早期犹他州先驱者时代，我的曾祖父多马罗斯本和他的家人进入美丽的犹他州华沙奇山脉喜伯山谷开垦的第一批拓荒者。于是在1859年，多马协助建造了喜伯堡垒来保护他们。这座堡垒的结构很简单，是由绵白杨的木头紧密的排列， 形成堡垒的外围，堡垒里的木屋也是以相同的墙面来建造。这样的结构能为这些先驱者家庭提供安全与保护，使他们得以落地生根并崇拜主。对我们而言也是如此，我们的家是抵抗世上各种邪恶的堡垒。在我们家中，我们学习服从主的诫命，研读经文，一同祈祷，并帮助彼此走在圣约的道路上，来归向基督，来跟从我这课程的内容，重新调教在家中做个人与家庭研读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加深我们归信的程度，帮助我们变得更像耶稣基督。只要我们照着去做，就会变成保罗所说的新造的人，我们的心和灵魂会与神保持和谐。我们需要这股力量来面对和抵抗敌人的侵袭。我们在生活中若保持忠诚，这种忠诚是出自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我们就会感受到圣灵同在所带来的平安。圣灵也会引导我们认识真理，激励我们过配称的生活，以获得主的祝福。圣灵也会见证神活着，他爱我们。这一切都是在我们家中堡垒中完成的。但是记住，我们的家具有多少力量，完全要看围墙内每个人有多少灵性力量。罗素·纳尔逊会长曾教导，在未来的日子，如果没有圣灵持续的指引、指示和安慰的影响力，我们不可能在灵性上存活。他是主在这时代活着的先知、先见和启示者，也是我们堡垒高塔上的守望者。这座堡垒就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他看见敌军的进展。弟兄姐妹们，我们正在与撒旦进行一场人类灵魂的征战。这场征战在我们前生时就已展开。撒旦带着天父三分之一的儿女，拒绝了天父所应许的超生。从那一刻开始，撒旦的徒众就不停地攻击，选择跟随天父计划的忠信儿女。撒旦深知他的时日不多，且时间越来越紧迫，他既奸诈又狡猾，却赢不了这场战争。虽然如此，他仍千方百计设计俘虏我们每个人的灵魂。为了得到保护，我们必须为我们的灵魂建造一座灵性与防御的堡垒，一座不会被邪恶者入侵的堡垒。当我们卸下防护警觉，面临沮丧或绝望时，撒旦这条狡猾的蛇就会偷偷溜进我们心思意念中。他用谄媚的话引诱我们，在我们心情低落时，用安逸、舒适或短暂的亢奋来引诱我们。他为骄傲、不仁慈、不诚实、不满足和不道德的行为辩解。经过一段时间后，我们可能变得麻木了，圣灵会离开我们，魔鬼就这样欺骗他们的灵魂，小心翼翼地领他们下地狱。相反的，若我们用类似以下这段话来歌唱赞美神，就会经常强而有力地感受到圣灵。主为其民坚固京城，平安保障永不动摇。主为救星全能之神，扶助疾苦，解除忧虑。建造坚强的灵性堡垒，肯让我们避开敌人的攻击，抗拒撒旦的影响，并感受到圣灵所赐的平安。我们可以跟从我们的主和救主的榜样。他在旷野受试探时说：“撒旦，退去吧。”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借由人生的经验，学会如何做到这一点。 这种坚守正义的决心在摩尔门经中有清楚的描述。摩罗乃队长在准备尼斐人面对诡计多端、嗜血又渴望获得权力的亚玛利凯时，他建造了许多堡垒来保护尼斐人，使他们能为主他们的神而活着，能维护那被敌人称为基督徒的伟业。摩罗乃对基督的信仰坚定，人民忠信地遵守神的诫命和抗拒罪恶。拉门人前来高拉时，他们很惊讶尼斐人所做的准备，于是拉曼人战败了。尼斐人感谢主他们的神，因为他以无比的大能拯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他们建造堡垒来寻求外在的保护，同时也在他们灵魂的深处建立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寻求内在的保护。我们在遇到困难时可以用哪些方式来巩固自己，使我们成为神手中的工具，促成这项伟大的事工？让我们看看经文怎么说。我们会服从主吩咐父亲李海派遣他的儿子们回到耶路撒冷找那些记录，带下旷野来。李海并没有质疑，也没有怀疑为什么或怎么可能。尼斐也没有怀疑，他回答说，我会去主去做主所命令的事。我们是否像尼斐那样愿意服从去采取行动，或是我们比较倾向于质疑神的命令，像尼斐的哥哥们那样缺乏信心，最后使他们背离主？主要求我们要以圣洁的心来服从他。我们信赖主，他在约书亚准备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时，对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约书亚信赖主的话，并劝告老百姓，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并在你们中间行奇事。主就分开约旦河，结束了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40年的日子。我们要维护真理，就像摩尔门经的先知阿宾拿代一样。阿宾拿代遭到逮捕，被带到诺亚王和他邪恶的祭司面前。阿宾拿代教导十诫，有力地宣讲基督要降临人类儿女中间，且救赎他的人民。后来他怀着坚定的信心宣告，神啊，请接纳我的灵魂。阿宾拿代就被烧死了。我们领受圣餐，并到圣殿崇拜，借此订立和更新我们所立的圣约。圣餐是我们安息日崇拜的核心，我们这项教义中得到应许，能一直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借由这项神圣的教义，我们承诺要承受耶稣基督的名，跟从他，并像他一样在这项神圣的事工中担负起我们的职责。在圣殿中，我们可以把这世上的事放在一边，感受到主的同在以及他无与伦比的平安。我们可以专注在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家人以及在父面前所享有的永生。难怪纳尔逊会长最近在罗马时说，这座圣殿所带来的好处是数也数不清的。我们的一切作为都应保持正直，我们应当培养辨别和自律的能力，就不需要一再的确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应谨记教会早期使徒保罗所提出的警告，他说，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只要我们勤奋地强化我们的防御攻势，就会变得像耶稣基督一样，成为他真正的门徒。我们的灵魂会在他的保护之下。你对耶稣
is your personal fortress, the security for your soul. When my grandfather and his fellow pioneers built the Heber Fort, they put up one log at a time until the fort was fitly framed together, and they were protected. So it is with testimony. One by one, we gain a witness from the Holy Spirit as he speaks to our own spirit, teaching truth.In the inward parts,
when we live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奉行耶稣基督的福音，当我们靠着救主的赎罪，怀着信心向前推进时，我们就会被强化，能够抵挡敌人的诡计。我们的见证能让我们与诸天连结，使我们蒙福知道一切事情的真实性，而救主把我们安全地回绕在他爱的臂膀中，就像一座堡垒一样。先知以帖教导，所以凡相信神的就可以有确定的希望，希望到一个更好的世界。是的，就是在神右边的地方。这希望从信心而来，成为人类灵魂的定锚，使他们坚定而稳固，一直多做好事，并引导他们荣耀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留下我的祝福给你们，要怀着对主和对他福音的信心向前迈进，用你的手臂扶起跌倒的人，用你的心中圣灵的力量，怀着爱心带领他们回到灵性与防御的堡垒，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努力，效法耶稣基督，避开邪恶与试探，如亲爱的先知所劝诫的去悔改，要心怀诚实，要正直纯洁，表达连续以仁爱，并爱主你的神，以忠诚的心做真正的门徒。我们对耶稣基督福音的见证，我们的家和家人，以及我们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身份，都将成为我们个人防御的堡垒，围绕在我们四周，帮助我们抵抗邪恶者的势力。我郑重地作此见证，奉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在大会结束之际，我们要向所有辛苦筹备这次大会的人员表达由衷的谢意。我们也感谢演讲者和提供鼓舞人心音乐的人员。创诗班现在要为我们献唱《我知道救主深爱我》，接着由我们敬爱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演讲。在他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我时时需要主》，接着由70元克劳迪奥·科斯达长老做闭会祈祷，结束本次大会。
My beloved brothers and sisters, as we come to the end of this historic conference,
在这深具历史意义的大会接近尾声之际，我们感谢主所赐予的灵感和保护。这些信息教导和启发了我们。演讲者并没有被指派主题，他们每个人都在准备信息时祈求能获得个人启示。对我来说，这些主题似乎都相互搭配得很好，这是件非常奇妙的事。在你研读这些信息时，要努力去学习主透过他的仆人想要教导你的事。我们听到振奋人心的音乐，我们要深深感谢许多音乐家将自己的才能融入会场，将主的灵带进各场大会。主也祝福了各场大会的祈祷者和会众，确实这次大会会再次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灵性响宴。我们希望并祈求每位成员的家会成为信心真正的圣所，让主的灵可以居住其中。尽管我们周遭许多纷争，不过我们的家可以成为天堂般的处所，把研读、祈祷、信心和爱融合在一起。我们可以成为主真正的门徒，不论我们身在何处，都会为主挺身而出和坦率真言。神的目标应当成为我们的目标，他希望他的儿女选择归向他，做好准备，符合资格接受恩道门和印证，并忠于在神圣圣殿内所立的圣约。教会目前有162座已经奉献的圣殿，最早期的那些圣殿象征着我们敬爱的先驱者的信心和远见。他们所建造的每座圣殿都是他们个人付出极大牺牲和努力所带来的结果。在先驱者所成就的一切事情上，每座圣殿犹如皇冠上最耀眼的宝石，我们有神圣的责任来照顾这些圣殿。所以这些先驱者圣殿很快就会进行一段时期的更新和整修，而且其中有些会进行大幅的修复工程。我们会尽可能努力保存每座圣殿独特的历史性，保存许多世代以来流传下来的启发人心的美感和独特的手工艺。教会已经发布了犹他州圣乔治圣殿整修的详细资料。盐湖圣殿、圣殿广场和教会办公大楼附近周边广场的整修计划将在2019年4月19日星期五宣布。曼泰圣殿和若干圣殿也将在接下来的几年内重新整修。这些计划准备妥当时，教会也会宣布。教会成员可以在附近的其他圣殿继续享有圣殿的崇拜和服务。每项工程完成后，每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圣殿都会重新奉献。弟兄姐妹们，我们将圣殿视为教会中最神圣的建筑。当我们宣布新圣殿的新建计划时，此事就成为我们神圣历史的一部分。现在请仔细虔诚地聆听。如果我宣布的圣殿地点对你具有特别的意义，请容我建议你只需要低下头，在心中做感恩的默祷。我们不希望有人突然爆发出任何声音，使我们分心，偏离了这次大会和主圣殿的神圣本质。今天我们欣然宣布，教会计划要新建更多现圣殿在以下的地点：萨摩亚、冲绳、 犹他、图瓦利、华盛顿、洪都拉斯、潘苏达拉、智利、匈牙利。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感谢各位。当我们谈到旧圣殿和新圣殿时，愿我们每个人都会用行动来表明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真正的门徒。愿我们透过对主的信心和信赖重整我们的生活，我们可以借由每天的悔改获得他赎罪的力量。愿我们会不断奉献我们的生命来侍奉神和服务神在幔子两边的儿女。我要留下我的爱和祝福给各位。我向各位保证，在这主的教会里会一直有启示，启示会继续来到，直到成就神的目的，伟大的耶和华宣告事工已完成。我这样祝福各位，并见证神活着，耶稣是基督，这是他的教会，我们是他的子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Our dear God and Father in heaven,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非常感激能够有这次您教会的总会大会，也就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我们感谢这些信息来自您的先知，还有其他受灵启发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请帮助我们有力量去跟随这些忠告，并且使我们能够更接近您天父。天父，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得到的祝福，经由您慈悲，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9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音乐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